好，路加福音啊，今天我们从这个第22章开始啊。22章第一节啊，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是因他们惧怕百姓啊。好，他们想要杀害耶稣，但是又怕人多啊，这个他们没办法下手啊。那这时候呢，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欢喜，就约定给他银子。他应允了，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耶稣的这个整个生活作息啊，他知道什么时候啊是旁边没有人群在，那个时候是他们下手捉拿耶稣最好的时候啊。除酵节、驱宰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啊。”然后他们就问他说：“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耶稣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好，所以右边这两个人是彼得跟约翰啊，他们要去找这个场地啊。要过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啊，好，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啊，是大家都在那边过节，所以从外地来很多人。那照他们的习俗，就是在当地的居民呢，他们都是免费接待这些外地来的人啊。好，那他们呢，外地人在那边住宿啊，他们不会收钱，他们的习惯就是他们吃逾越节羊羔，那个就是所割下来这个羊皮啊，会送给这个。那个主人，好，那其他们他们不会收什么东西，不会收什么费用这样子。那所以这个门徒们啊，他们想说这次到底要到谁家去啊，在借用谁的场地过节哈。主耶稣就给他们一个提示啊，说你们会遇到一个人啊，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其实耶路撒冷人口蛮多的，那么多人在那边拿着水啊，你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呢？不过这里都很特别的，就是说那这个有人啊，这个人是男人啊，英文看得出来 ，a man 啊 ，a man。那在当时，男人去挑水啊，这是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记号啊，他们就很容易认出来到底要跟着谁啊。那这个人也是很有趣啊，为什么都是女人去挑水？为什么这天是这个男人去挑呢？可能那天他们那个女人都有别的事情，那没办法，所以他们就派这个仆人去啊。那这仆人心里头真是。很不愿意啊，哇，这个女人的工作叫我来做，太没面子啊。那他不知道说，他因为被挑中去做这件看起来很不体面的事情，却是被写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有时候也许你碰到一件事情，觉得说哇，好倒霉啊，为什么是我啊？当你去顺服啊，去做的时候啊，你不知道说哇，这背后有多大的这个祝福在里头啊。OK， 所以这个仆人啊。实在是那多么也没想到这个动作会让他在圣经里面被记载下来啊。好了，总而言之，然后主耶稣说啊，你要对那家的主人说啊，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那个一般都是这样，主人大家都住楼下，楼上有一间有个客房，那个客房是从外面的楼梯上去的啊，可以单独进出的啊，所以他们就指给他们看，有一个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这间大楼可能就是马可他们家的啊。他们去了，就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啊。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啊，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主耶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这是我最后一顿晚餐了。这顿晚餐之后，我就不再吃了。下一次我再吃的时候，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提示，对不对啊？他在受害以先啊，要跟他们吃这个筵席。所以吃完这段筵席之后，他就要从容就义啊。所以。门徒们听到这些话，我相信他们这顿饭一定吃得非常的什么，非常难受啊！哇，怎么会这样子？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着啊，拿这个， 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这个一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他最后一顿了。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这顿饭是主耶稣跟他们讲说，这是我等于是在这地上的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跟你们一起吃饭了。同时也借了这顿饭，他就是跟他们立了个新约，所以这个是主的晚餐，是圣餐，叫他以后都要这样行。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死，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他们就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啊？他们对这门徒对于这个谁对于谁要做什么事啊，非常有兴趣啊，甚至后面也对说谁要做最大的很有兴趣啊。门徒起了争论啊，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啊？好，这个他们争论谁算为大，这可能是因为之前没有人愿意为大家洗脚啊，因为他们现在是借人家的一个场地啊，所以没有什么仆人在那边伺候，所以他们进去之后呢，都是由坐在最卑贱的位置的人呢为大家来服侍啊，来为大家洗脚，因为如果不洗脚的话就直接吃饭了，那个脚上面味道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在走在外面啊，那马路上面有一些什么粪便啊，什么东西什么都有啊，所以踩在上面呢，你脚上面可能都有味道，因为他们穿的是凉鞋，不是皮鞋，凉鞋，所以脚要先洗干净啊，不然吃饭这个气氛不好。但是那天啊，就没有人愿意帮大家洗脚，为什么呢？因为很有可能坐在最卑贱的位置的是彼得，因为彼得在忙嘛，忙到最后的这个进场的时候呢，发现哇，大家都已经就坐了，只剩下最差的位置留给他，所以他心里头这个一百个不愿意。后来就有主耶稣来为他们洗脚，那所以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不好意思啊，他说你怎么为我洗脚呢？真的是照理说应该是他为大家洗脚，但是他又是一个最大的使徒，他不愿意这个卖低。好啦，所以总而言之啊，门徒就起了争论了，他们当中谁算伟大？耶稣就说啊，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伟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伟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这个是天国里面的法则。我们今天要在天国里面要居首位的话，在这地上我们就需要居末位，要做众人的仆人，像是一个服侍人的。这是跟这个地上的这个法则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在磨练之中啊，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主耶稣说，虽然是这样子了，就是说他们那些人在这个最后关头啊，还在抢着说到底谁为大，但是主在这边还是给他们一个安慰啊，说将来他们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啊。为什么呢？因为主在磨难之中啊，就是这些人跟他同在啊。好，那今天我们这些其他的人呢？今天我们这些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其实保罗有说过了，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些门徒啊，跟主耶稣在一起，主耶稣在磨难之中啊，他们陪同主耶稣经过。所以这个话的意思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跟主一同受苦，所以以至于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不是在旁边就是旁观，看到主耶稣在那边经过那个磨练，我们在旁边就是 OK， 就是在那边看着，不是，我们也跟他一同经过，我们跟他一同经过，我们将来就可以一同得荣耀。那另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又说啊，有可信的话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不是只是当时那十二个门徒跟主耶稣，陪他经过那个磨练啊。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这地上啊，我们也是需要跟主耶稣一同经过，跟他一同经过那个磨练，跟他同死，然后可以跟他同活。现在我们可以忍耐，将来才可以跟他一同作王。在那个雅歌第二章十六节说啊，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那个时候，这个良人啊，呼召这个妹子啊，佳偶啊，跟他下到谷中啊，下到百合花所在的地方。百合花在哪里？百合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是在山谷当中是很最低的地方啊。那时候主啊，他已经下到那个最卑微的低谷当中，在那边牧放他的群羊，所以他呼召这个女孩子啊，也跟他一同下到那个低谷当中啊，跟他一起去牧放群羊。好，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要降卑的一个呼召啊，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需要跟着主一同去受苦啊，跟他一同降卑，然后呢去服侍他所服侍的那些群羊。好，那这个结果后来这个佳偶他没有顺服，他没有马上跟随啊，说啊你去就好啦，等到这个天气凉风啊，日影飞去啊，你就回来啊，赶快回来啊，我在这边等你啊，你去就好。结果后来怎么样？后来他雅歌第三章一开始，哎，那个这个女孩子就失去了主的同在啊，她到处找不到啊，所以就是主要我们跟她下到那个低谷啊，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经历到他更丰富的同在跟显现了。那如果我们说主你自己去啊，我在那边等你啊，那我们就失去那个主的同在，对不对？所以主在磨练之中啊，主经过那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一同下到低谷啊，我们跟他一同下到低谷，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丰富的得着他，而且呢，将来可以跟他一同得荣耀啊。所以得荣耀的秘诀啊，就是要跟主一同受苦啊，跟主一同经历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主又说啊，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英文怎么讲？英文是说 Simon, Simon, Satan has asked to sift all of you as wheat 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啊。英文是说 Satan has asked， 就是什么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撒旦是跟谁 ask 啊？跟谁要求啊？撒旦是跟神要求，他跟神要求说，让他可以筛这些人啊，筛这些门徒像筛麦子一样。哎，撒旦为什么要跟神祈求啊？因为神如果不允许的话，撒旦连一根指头都不能碰在这些门徒们身上。所以那时候撒旦想要这个什么，要筛那个约伯，他也要先跟神要求，对不对？那神要许可了之后，撒旦才可以动手，而且神也给他设定界限，你只能做到这里，你不能越过这条界限，对不对？你只能伤害他身体，但不能要他的命，对不对？所以撒旦他跟上帝要求，他要筛他们。然后呢，哎，主耶稣呢在另外一边，主也在那边祷告啊。But I have prayed for you, Simon, that your faith may not fail 啊。所以这里有两个人在那边都在跟神祈求，对不对？一个是祈求要把那些人筛掉，另外一个主耶稣在祈求是什么？祈求说啊，that your faith may not fail，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主耶稣的祷告不是跟撒旦在那边对抗说，哎，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筛他们，不可以。主耶稣没有这样祷告啊，主耶稣没有说，主啊，求你不要听撒旦的要求，求你不要让撒旦动手动脚。啊，主耶稣不是这样祷告，主耶稣是祷告什么？让他们经过这一切，但是呢，不至于失了信心啊。而且呢，and when you have turned back, strengthen your brothers。当他们经过这些之后啊，甚至于这个 这被塞得东倒西歪啊。但是当他们重新站起来之后啊，这个彼得可以来再来兼顾他的弟兄。所以你看主耶稣的祷告，他是让我们，他没有说让我们不经过患难，对不对？撒旦说哇，让他们经过患难，让他们经过患难，被火啊、水啊试炼。但主耶稣说，父啊，让他们经过这一切，但是呢，让他们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所以如果不是神许可的话，撒旦不能在我们身上有这个任何的这种作为。但是如果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些作为的话，也都是神所许可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也另外一方面为我们祷告，让我们经过这一切之后啊，我们的信心要更加的稳固，而且我们的信心呢，不至于失败。那经过这些事，我们还可以来兼顾我们的弟兄啊。彼得说啊，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啊，也是甘心啊。耶稣说啊，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那个彼得他非常有把握啊，他这个人也是非常热情啊。他说不仅跟主耶稣下到监里面去，他愿意，就是跟他一起死，他都愿意啊。但是主说啊，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鸡还没有叫啊，这可能是三经啊，因为在这罗马人把一个晚上分成四经啊，六点到九点这个是第一经，是晚，又叫做晚上。第二经呢是九点到十二点，叫称为半夜。第三经呢是十二点到三点，这个叫做鸡叫。第四经呢是三点到早上六点，这个、叫早晨啊。这是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啊，这个是晚上的四经啊。所以主耶稣说鸡还没有叫之前，就是可能是讲三经以前啊，那彼得会三次不认他。那当然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也不是什么三经，就是反正就是鸡叫，鸡就叫就对了啊。那在你听到鸡叫之前啊，你会三次否认我。那其实那个是对彼得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暴露啊，暴露那里面真正的光景，这对他是好的啊。好，耶稣又对他们说啊，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啊？就是以前对不对啊？那时候主耶稣先给他们训练了，让他们出去传道，叫他们说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啊。他说啊，那时候你们缺少什么没有啊？啊，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的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啊，现在进到一个下一个阶段了，现在又不一样。现在他说有钱囊的要带着，然后呢，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啊？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说啊，主耶稣会被列在罪犯之中，意思就是说，从这个时刻以后啊，门徒所面对的这个环境会比当初啊更加的艰难。当时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啊，其实说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对不对？那时候他们其实是蛮安全的，所以他们到一些地方啊，人家会接待他们啊，或怎么样啊。那不信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不会把他们抓起来，不会把他们送到官府去，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出去传福音，那时候那个环境算是比较太平的。但现在之后呢，主耶稣他已经被抓起来，甚至于被钉十字架之后啊，门徒再出去传福音，这时候情况不一样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被抓，所以他们不能指望说人家给他们供应吃的住的，他们也需要自己要预备钱囊，甚至于他们要预备刀在身上啊，要自卫，所以这个情况时间不一样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一样，每一次做事情啊，不是说哎前一次我怎么做，这次照样做啊，需要有神的引导跟启示啊。你看主耶稣这个时候不同的时间，他给他们的吩咐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要听到主的吩咐，这最重要啊。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啊。耶稣说够了啊，什么叫够了啊？这个够了不是说两把刀已经够了啊，不需要三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刀啊，刀这个字是阴性的， 然后它又是复数，但是主耶稣讲这个够了，这个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够是讲是中性的，而且是单数，所以它不是讲说这个刀的数目够了，它是说 OK 够了，不用再说了，不用再说了。因为门徒把这个主耶稣对他们讲的话，他们的焦点就放在这个技术上，两把刀够不够，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预备这个刀。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是跟他们不是讲这种技术上的这些细节，他是主要是跟他们讲这个原则，就是最要紧的就是你们现在进到一个新的一个状况当中啊，这个新的处境当中啊，你们现在要有个心理准备，要怎么样，至于要几把刀，这里不需要在这个时候讨论啊，这个都是在比较枝节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够了，可以了啊，我们现在继续往前啊。那耶稣就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啊，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祷告什么呢啊？主耶稣说那个英文是说 pray that you will not fall into temptation 啊，要祷告什么呢？祷告说啊，我们不要进入这个试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不是说 pray so that， 但便是说 pray that 啊 ，pray that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告诉他们你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你们要祷告说 you will not fall into temptation 啊，你们要祷告说啊，不要让我们进了这个试探或者迷惑啊。好，所以门徒他们才知道说哦，祷告什么？不然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啊，祷告啊。我祷告什么啊？我不知道该祷告什么。你要我祷告什么啊？那主耶稣说就是要祷告主啊，不要让我们进了试探啊。好，然后于是呢，就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啊，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个杯就是哪个？就是十字架的苦杯啊。那主耶稣甚至于在这个时刻啊，他对于要领受这个十字架的苦杯啊，还是非常的非常的为难，对不对？所以他才会发出这样的祷告，但是他还是愿意顺服啊，愿意顺服，只要成全父的意思，不要成全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也不要父呢迁就他啊，然后呢叫他说 OK 好吧，那就免了这杯，不要，然后也不要迁就他，但是只是说如果可以的话，那情愿把这个杯撤去。为什么把这个杯撤去？除了这个肉体上的痛苦之外，这不用讲，对不对？他有人那个在十字架上啊，被钉十字架之后，这个是慢慢的死了，死多久啊？有人到一个礼拜才死掉，所以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那另外在心灵上，那对主耶稣来说更是，他从来把所有世界上所有罪人的重担都压在他身上，然后他需要跟这个父分开，对不对啊？这个是他所难以承受的。有时候我们承受一些苦难啊，虽然外面看起来是很可怕、很苦，但是如果里面有神的同在的话，其实你都觉得还可以经过。但是如果里面没有神的同在的话，那这个苦难真的是苦难啊。所以主耶稣他所面对的是这个样子的苦难，所以他就迫切祷告啊，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了，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同大血点滴在地上。所以主耶稣连那个流出来的汗啊都是红色的。怎么会有这种状况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表示说他里面的那个力量，内在的那个力量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啊，那个血液啊都从这个汗腺这边这个渗出来了。好，所以这个祷告的这个力度跟强度啊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主耶稣需要在克西马尼园先得胜，他才能够面对哥哥他。如果他在克西马尼园这边没有祷告透的话，他没有办法承受后面的这个苦难。所以其实他主耶稣得胜的关键是在克西马尼。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就对他们说啊，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边又说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但是这个地方就是 get up and pray so that you will not fall into temptation. 刚才是说 pray that you will not fall into temptation. 这边是 so that, 所以这边就是跟中文的意思就比较一致了。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边讲到祷告的目的，刚才是讲到祷告的内容，你们要祷告什么？那现在是讲到说，你们祷告之后才不会陷入这个迷惑或者进入这个试探当中。结果呢，这个门徒还是睡着了啊，睡着了。所以后来的门徒就兵败如山倒啊，这个没有办法经得起这个冲击，彼得三次不认主啊。好，说话之间啊，来了许多人，那12个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啊。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哦，这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这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啊，最后行的一个神迹把这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给治好了。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保护那个砍人的那个门徒啊。那个门徒是谁啊？那个门徒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就是彼得。那这里他没有讲提到说彼得，他只是说有一个人啊。那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路加福音写成的时候，彼得还在。所以路加还有其他几个福音书一样，这个马太啊、马可啊，他们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没有提到彼得的名字，为了要保护彼得，因为把彼得名字写出来之后啊，那彼得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对不对啊？那他们说："哇，原来当初是你这个人，这个给大祭司的仆人砍一刀，那你这个人是要就是这个什么叛乱分子啊，就把你抓起来。"所以他们为了保护彼得就没有讲说是谁啊，只是有一个人啊。但是等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所以那时候他把彼得的名字写出来是没有关系的啊。好了，彼得这人啊，血气方刚啊，他说他愿意跟主啊一同这个坐监啊，甚至于死都愿意。所以这个时候他第一个他用他的这个血气啊，就起来啊，砍了人家一刀啊。那主耶稣说叫他说不要啊，叫彼得收刀入鞘啊，就医治了这个人，不然的话彼得一起要被抓起来，对不对啊？然后耶稣对那些来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并长老说啊，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同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他们拿住耶稣啊，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能够跟到这里是很勇敢的，只有两个门徒跟到这人，对，一个另外一个是约翰。约翰因为跟大祭司他们家里面的人这个认识，因为他可能常常跟他们做生意啊，把鱼这个卖过来，所以他就跟着进去。但是这个彼得啊，这跟着混进去了啊，他其实算是勇敢的。但是这时候有人把他认出来了啊，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啊，两次否认住了。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用他自己的天然，用他自己的血气要来保护耶稣，砍了人家一刀。后来甚至于他这个胆子最大，他一直跟到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住的地方。但是当人家连一个小小的使女在那边质疑他的时候，他就开始否认主。所以他里面的那个底气啊，他里面那个 胆量啊，被人家这么一问啊，完全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这个人可以凭着我们这个天然啊，好像是跟随主或者说是为主啊，做到某一个地步，但是实际上没有办法坚持到底，因为到最后我们会就是会暴露出我们自己天然里面的这个软弱跟真正的光景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对彼得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跌倒，对不对？三次否认主啊，在所有的门徒当中，他算是最大的一个门徒了。结果他三次否认主，他真的是脸都丢光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是神在彼得身上一个最大的一个造就啊，就是把我们这个人的天然，把我们这个人的自信啊，完全的彻底的破碎。从这以后，他才可以不再依靠自己。所以这个像是雅各啊，他的大腿筋啊，被天使摸一下一样，彼得在这个时候啊，被神厉害的破碎了，他就出去痛哭啊，以后他再没有这样的一个自信跟把握。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从今以后，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个长老、祭司长跟文士，这就是公会里面的成员啊。好，他们这个就来这边审判耶稣了。他们就说啊，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所以其实他们把耶稣带来，根本是没有任何的证据。那直到他们逼主耶稣啊，说你的身份是谁，用他在这个审判的这个现场里面所说的话来定他的罪，这个事其实是违法的，不可以用这个被告在这个什么，在审讯的时候所说的话来定他的罪，这是违反那公会的原则了。众人都起来啊，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他说啊，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这主耶稣没有禁止人纳税给该撒，所以这个他们这是在诬告他。然后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因为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啊定人的死罪，所以就把他送到罗马官府这边啊。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比拉多当然不是只凭这句话，他还有更仔细的来跟主耶稣跟他对话啊。那主耶稣也跟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啊，那我是为真理而来啊。”所以马太福音说，比拉多知道这些祭司长啊，这些人的心，那因为他们嫉妒耶稣，所以把他解来。他其实并没有犯那么重大的罪啊，但他们极力越发极力的说啊，他煽惑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西律是管加利利跟约旦河东边那块地啊，那比拉多是管撒玛利亚还有犹太啊，所以他发现，哎，原来他是加利利人，就交给西律，把这个烫手山芋啊交给西律。那西律那时候因为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啊，所以他正好在那里。西律看见耶稣啊，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啊。祭司长的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西律想要看耶稣编一些把戏，但是主耶稣不回应他，所以呢，他就藐视耶稣了。后来要把他毙了，把耶稣送回去。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啊，在那天就成了朋友，真的很好笑的一件事情。这个当然，这个比拉多把耶稣啊这么 这么有名气的一个人啊，送给希律去审讯啊。希律觉得说，哎，比拉多很给他面子啊。然后后来他又把他这个主耶稣送回给比拉多，那借了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就成了朋友啊。那这个朋友到底是不是主耶稣这个成就的和睦呢？我觉得倒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这两个人后来他们的下场也都不好啊。那这个他们成为朋友不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人间的一些利害冲突所发展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不是说圣灵在当中做了一件美事，不是这个意思。后来这个希律呢，后来被剥夺这个王位，几年之后就被放逐到这个高卢，就是今天的可能是这个是到维也纳那一带。然后呢，这个比拉多后来他的官位也被剥夺了，甚至于在这个加利古拉罗马该撒加利古拉的年间，他就被迫自杀，因为皇帝的命令叫他自杀，所以这两个人后来下场都不好。比拉多传奇的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啊，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然后呢，有古卷说，每逢这个节期，巡抚必须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这巴拉巴是因为在城里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甚至于比拉多的这个妻子都做梦特别吩咐比拉多说，不要过问主耶稣的事情啊。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他们在这个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说啊，你如果不把他钉十字架的话，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啊。所以他们在威胁他，因为比拉多的做了一些事情啊，如果说不得名望啊，他们可以告状告到罗马去，那比拉多又可能会因此而丢官，所以这时候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了，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所以巴拉巴是第一个经历到主为他承担罪的一个罪人，对不对？带耶稣去的时候啊，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这个西门啊，从古利奈在这个埃及的西边他从乡下来本来可能也是要来过节了，结果没想到居然被强迫背主耶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是罗马人，他们有这样的权利啊，他们这个罗马的兵丁啊，可以要求任何人帮忙扛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啊。所以他们就因为那主耶稣那时候被鞭打很重啊，几乎要死，所以没有力气再背这个十字架了，就让这个西门来背这个十字架。那西门算是在他看来是很倒霉，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个成为他一生当中最大的祝福啊。后来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鲁弗跟亚历山大，然后还有甚至他的妻子都信主了。那他的妻子呢，成为保罗这个属灵的母亲啊，这在罗马书最后一章里面有提到。所以西门能够被抓来啊，背主耶稣的十字架，实在是极大的一个祝福跟恩典啊。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啊，内中有好些妇女啊，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啊。耶稣转身对他们说啊，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啊，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啊，不生育的，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 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这些妇女非常的无助，她们对于这个不公不义的审判，她们无能为力，而且她们非常的悲痛，所以就为主嚎啕痛哭啊。那主耶稣说，发了一个预言，他们说这个将来还有更惨痛的事情会临到这个地方，讲到那个主后70年那个那场战争，耶路撒冷会被屠杀。他说这些事情行在有汁水的树上，主耶稣就是那有汁水的树了，因为这个有这个树枝啊，里面有这个有树枝的话，他们是不应该拿去烧的。但是那个既然他们现在连这个有汁水的树啊都拿去烧，将来那些枯干的树啊怎么办呢？他们会遭遇到更惨的这个审判。又有两个犯人啊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啊。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笃罗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我们会想说，主耶稣他其实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赎罪啊，这样主耶稣就已经是完成他的一切，他就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得胜，对不对？其实在这里主耶稣他求父赦免那些定他的人啊，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又是一个大的得胜。主耶稣他里面可能会被对那些定他的里面他可以产生那种苦毒，对不对？产生那种愤恨不满怨恨。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主耶稣就没有得胜了。主耶稣就里面就不是完全无罪了，因为他里面有苦毒，有苦毒就给仇敌给魔鬼有地步。但是主耶稣到了这个地步，你看到他还是继续的得胜，他还可以为他们那些逼迫他的那些人来代求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一点上面他又得胜了，所以他里面又没有任何东西啊，任何把柄是仇敌可以去攻击他的。所以你要看到这里是一个，这不要说哦，主耶稣做了很美的一件事情，这不是很美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得胜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甚至于到了最后一步啊，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跨过这一步啊，我们就是好像我考试就结束了，我今天就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有，到最后这一步啊，甚至于都还有一个试探在那个地方，仇敌都还要试探耶稣，让他里面发出苦毒来，但主耶稣得胜了。百姓站在那里观看了，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这些都是一些什么？这些都是一些试探，要让主耶稣啊里面怎么样被挑动起来，甚至于主耶稣被激怒啊，他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对不对？所以这里头很多的这个试探，但主耶稣都没有对这些事情回应啊。在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用希腊、罗马、希伯来文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啊，讥诮他的其实是两个强盗啊，跟他同钉的强盗，这个强盗是复数啊，也是这样的讥诮他。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两个都在讥诮他啊，但后来有一个突然良心不安啊，良心不安，所以他就责备啊，就责备那个另外一个犯人说啊，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死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觉得他对主耶稣说这句话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对不对？当然，他第一个他本来也在那边计较，因为当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啊，一些什么难听的话都可以讲得出来，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对不对？但是那时候圣灵在他里面做工啊，就是 光照他，感动他，他就里面受责备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来讥诮主耶稣，所以他就责备另外一个人啊。那这时候他责备另外一个人是一件事情，但是他这时候居然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觉得这个是他不知道从哪边来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对不对？你看到耶稣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好像都已经事情都已经结束了，没有希望了，他居然还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所以这真的是神给他的一个启示跟信心啊，知道说主耶稣死了不是就死了，事情不是就这样结束，主耶稣还要德国降临。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啊。就耶稣对他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啊，这也是从神来的。在一切事情看起来都已经绝望，都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这样祷告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好像就是我还是向着主呢，还是有一个盼望的啊，还是有盼望的。那时约有五阵啊，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就是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就是所以这个是神的作为，把这个隔开圣所跟至圣所的这个路啊给打通了啊。那个深初五阵到深初是12点到下午3点啊。耶稣大声喊着说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他当然是看到那些，哎呀，天象啊，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地震啊，什么等等，对不对？哈。但另外一方面，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刻，他也等于在那一刻，他打破了撒旦的头。所以那些蒙蔽人心眼的那个黑暗的势力啊，这个时候啊，就被打破了。所以一个本来是在那边钉他十字架的，这时候突然就会回转过来啊，他说这真是个义人啊。所以在人的心里面这时候有一个扭转，一个改变了。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的站着看这些事。所以中间那些垂着胸回去了，并不是主耶稣的那些门徒啊，跟主耶稣认识的人是围在比较外围的地方啊，所以那些本来那些路人啊，这时候心里面都被光照啊，垂着胸回去。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们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啊。他预备了一些细麻布，还有那个尼哥底母啊，就预备了很多的这个沉香跟墨药啊。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遵着诫命安息了。他们这些妇女们，他们也盼望，因为那个除了这个细麻布啊、沉香墨药之外，其实主耶稣身上还需要倒那个香膏啊，为着这个尸体。但是那天因为马上就是要安息日了，所以他们一到天黑，他们是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他们只好回去。盼望等到这过了安息日之后啊，再回来补这个手续啊，在主耶稣身上倒这个香膏啊。七日的头一日啊，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啊，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啊，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啊。所以主耶稣那时候跟他们讲，他们都已经忘光了。其实那时候真正把主耶稣讲的话放在心上的，大概只有玛利亚啊，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所以他趁着他的时候，先把香膏浇在主耶稣的身上啊。那这些妇女们现在要来浇，已经不需要了啊，已经这个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啊，真的想起来了，便从坟墓那里回来，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有提到啊，那时候他们其实在路上啊就遇见耶稣了啊。他说耶稣就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啊，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主耶稣复活之后，第一个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后来就向这些妇女们显现。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先向的复活之后，首先向他们显现的都是妇女们。为什么？因为这些妇女们向着主的爱更深啊，他们里面所那个里面的伤痛更深，所以主耶稣为了安慰他们，他就首先向他们显现了。抹大拉玛利亚还有这些妇女们，这妇女们你看一大早就跑来要给主耶稣抹香膏啊，那其他那些使徒们还在睡觉，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就首先向他们显现了。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啊，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啊。其实还有约翰也一起去了啊。那看到这个细麻布在一边，然后另外裹头巾在一边啊，就好像这个人是从这个细麻布里面这样直接挥发掉一样啊，没有把这些形状啊改变。正当那日啊，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伊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就不到11公里啊。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情，正谈论相问的时候啊，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啊。主耶稣复活之后，都用不同的形象向人显现啊。为什么呢？啊，就是要门徒们，他们现在不再凭肉眼来认耶稣了。他们先要凭灵里面的眼睛来认他了啊！耶稣对他们说啊：“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啊。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我觉得主耶稣很有趣啊，主耶稣好像在装蒜，什么事呢？他们说啊，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啊。这第一个。第二件事，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然后呢，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是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她活了。然后呢，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哇，你所以看到这个3天当中啊，好几件事情陆续发生，而且都是这样紧接着发生，步调非常快哦。所以，我们现在在等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对不对？可能在主耶稣再来那时候啊，很多事情发生的那个步调都非常的快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不然咻一下子那个关键时刻就过去了。你看这个主耶稣这个关键时刻啊。他们说哇，一件接着一件，他们真的是目不暇接啊。如果说像今天你看电视新闻的话，就等于是说这几天当中新闻的量啊特别多啊，而且都是很重要的新闻啊。耶稣对他们说啊，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讲解他们要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破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不然耶稣不见了。哇，他们彼此说啊，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所以在主耶稣向那些妇女们显现之后啊，他还向谁显现了？向彼得显现了。右边这个图我觉得蛮有感动的齁，怎么样？主耶稣向彼得显现了。彼得这是怎么样？完全的失败啊，完全的这个沮丧灰心，对不对齁？自暴自弃的样子，对不对？主耶稣这个伸手去拍拍他，对不对？向他显现。让彼得啊重新被恢复啊。所以主耶稣除了向妇女们那些齁最渴慕他的那些妇女们显现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个叠了一个一大跤的这个西门彼得显现，要把他重新恢复过来。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擘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是鬼了，英文是说鬼，就鬼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呢？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见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啊，鬼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还有古卷说还有一块蜜房，他接过来就在他们面前吃了。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真的是肉身复活，不是只是灵魂复活而已，是肉身复活啊。所以这是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向他们显现。耶稣对他们说啊，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还有诗篇，这讲的就是旧约。旧约，因为以前啊，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圣经里面就是把这个各卷书啊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是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还有先知书。先知书分为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前先知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书了，后先知书就是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第三个部分叫圣卷，圣卷是以诗篇带头，所以刚刚主耶稣说是诗篇所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那这里头还有一些是就比方路德记啦、耶利米哀歌、以斯帖记啦、但以理书、以斯拉、尼希米跟历代志，这在我们现在新的这个分法里面呢，是放在历史书跟这个先知书里面，但是在当时是放在圣卷里面。好，这个所以这个分法有点不太一样。好，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啊，照着经上所写，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你看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他就是医病传道赶鬼，对不对？到最后呢就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要怎么样？他们这边都已经完成了，主耶稣这时候就告诉他们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他们要把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啊这些事情啊要传扬到万邦去啊，然后要传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啊，然后在他们 成为这些事情的见证，要传扬主的道之前，他会先把父所应许的降在他们的身上，就是圣灵。所以他叫他们在城里等候，直到他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主耶稣现在他已经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那现在就是要把责任，把这个托付交给这些门徒了。门徒要完成主的托付呢，还要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然后耶稣就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所以在这个福音书里面，我还没有看到主耶稣有提到关于我们里面这个老我啦，跟圣灵的这个相争啦，然后主耶稣这个死的这个意义啊，在这边还是讲的比较粗浅。那这些要到后面的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会讲的更多，所以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现在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了，下一个阶段呢，就是要差遣门徒去传道。那这在当中啊，保罗就把主耶稣这个救恩里面的真正的含义啊，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奥秘啊，更多的阐释出来。那就是在使徒这个书信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这个奥秘啊，神的旨意啊，就像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子解开来。